现在等一下，你师姐看她那个进来了没？咱们这个课程是这样的，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让大家一句话都不说，就是说说话的这个时候就是尽量保持队形，就不乱就行了。因为咱们人比较少，也不需要那个制定很多那个规矩，就是说必须谁说话谁不说话。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我在讲，就是说你们那个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先在那个咱们这个聊天的这个窗口，先打文字，然后我们安排谁来说话，因为这样不乱。现在12个人在，应该基本上都在了。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属于那个第二期，就是第一期的话全是那个文字版的。文字版呢，现在有一个就是缺陷，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看文字的时候，大家这个理解能力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地方学的时候比较吃力，而且有些东西文字是没办法，去很详细的给它写出来，因为写的太细了，也就比较麻烦。所以说这一期咱们就是以那个语音为主，所有的这个课程的资料我们都是有的，就是说我们第一期已经应该整了第4版了，然后下一版新的，然后你们师姐还在整理着，然后我们这一期主要是以语音为主，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会提供那个就是对应的课程的这些资料，你们如果用那个电脑上的是可以看到咱们屏幕上面的资料的，然后那个后续的那些资料，如现在后续的资料我们考虑的是先，如果有人想看的话可以单独发，但是你们看的话会非常吃力，所以说是尽量跟着课程走，因为那个纯文字的那个大概是26万字左右吧，就是说你们要是一点点看的话，它是非常吃力的，所以说跟着语音走就行。我看一下啊，因为刚才那个现在剩10个人了，还有人掉下去的吗？
还是这个。
因为这一期是这样的，这一期然后咱们有那个新同学，新同学的话，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语音课程还是从零开始。这个没问题，因为那个。包括今天的课程主要是语音为主，所以说有的同学还没有进来，咱们就可以先不等了。就是说进来的时候有人在上面的时候，我们会把他拉下来，然后课后可以听那个语音。下一次的话，我们就还是提前我们这些同学都提前进来，因为这样的话这人还少，人多了就不好整了。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课程我们是，按咱们那个课程表进行，就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正确认识命理，在这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紫微斗数，就是咱们学的，我们现在这个紫微斗数叫古法紫微斗数，为什么叫古法紫微斗数？跟别的斗数它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有飞星，有三合，那么我们的这个古法紫微斗数。为什么叫古法？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紫微斗数是最接近原始资料的，就是说我们是从古本里边演变出来的，就是把古本的一些技法，然后加以应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跟网络上面的那些不太一样，包括我们平时，在那个 QQ 群里边，大家会经常看到我们会讲宫气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呢，目前来说别的门派没有人在用，因为咱们的这个紫微斗数是完完整整从古本里边转变出来的，所以说大家在学的时候要认真的理解这些跟别的门派的这个紫微斗数不同的地方，包括第一期的学员，你们在学这个第二期的时候，同样把第一期的一些 不理解的一些东西先抛弃掉，然后从第二期开始逐渐的慢慢的来理解这个紫微斗数。紫微斗数因为大家都在群里边也待了有，就是新学员至少接触紫微斗数也有几年了，也有两三年的这个时间至少有了。就是说紫微斗数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平时我们用紫微斗数是用来，大家都知道刚接触紫微斗数的就两个字，算命，大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紫微斗数就是算命。那么说我们如何正确认识这个紫微斗数，我也经常在群里边提过，就是说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文化，因为你只把它当成算命术的话很局限，它里边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也感知不到的。所以说学紫微斗数首先你就要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一种传统文化，因为紫微斗数它的形成包括我们任何一个时期的命理术的学这个形成，它都是以当时的人文背景为基础的，这个东西它不是架空的一个东西。甚至有人会说紫微斗数里边的星是实星，也有人说是虚星，其实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重要。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紫微斗数的这些星它代表了什么，就是每颗星代表什么，哪些宫代表什么，这个东西很关键。所以说有些东西不要学的复杂了，你学复杂了甚至不要带着八字的概念来学紫微斗数。因为今天跟你师姐聊天的时候我给她说了，就是说我们学紫微斗数你不要先去学那些复杂的东西，你先把简单的该学的东西，因为紫微斗数的自身的一个基础这个框架还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包括从我们的安星排盘这一块到紫微斗数的星宫气这三个基础的结构，这些东西非常重要。因为第一期的我们第一期文字版结束以后，我还知道大家在学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似懂非懂，就是跟着我的那个讲解大家可能理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又忘了，连贯不起来。那么这个地方我也研究了，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这个结构的时候出了问题，你们在这个结构转变的时候出了问题，在星宫气的这个结构转变的时候出了问题，他们之间的这个结合出了问题。所以说这一期咱们在学这个紫微斗数的时候，我们是以语音为主，然后我们会定时的定期的开展这种语音的这种沟通，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这样的话会方便很多。我们学紫微斗数以把它当成一种传统文化来学，就是说它能不能用来算命，是可以用来算命的，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不是算命。我们也讲过，就是说你学完紫微斗数能对你自己能产生什么，我们说了第一点要提升自己对万物的认知，对自己的生活对你周边人这个都是有好处的，包括就算你给别人看命也一样，你的这个出发点有多大决定着你学这个命理的这个层次能有多高。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说你算准一个命或者说你看懂了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重要的，至少在我们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不是重要的。你首先要对这个紫微斗数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对命理进行了解，就是说我们的命理它在讲什么，紫微斗数在讲什么，它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哪些关系，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东西。所以说在学紫微斗数我们要正确认识命理，然后对紫微斗数初期一个简单的认识。现在学这个紫微斗数其实还是入门是比较难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入门非常难，难的就是说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学术它有多难，而是就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期学这个语音紫微斗数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些东西，不要复杂化了，依然是简单化，把复杂的东西我们全丢到后边的命盘解析里边去，前期大家就要把这些结构的东西一定要学 学透，到理解这些结构，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包括我们的那个 QQ 群，一些紫微斗数的，大家会非常的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的这种入门级的这种论法，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个都是在于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命理，没有正确的认识紫微斗数，而且把它当成了一种娱乐性的算命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之前，因为紫微斗数我接触的时间比较早了，也就是在06-05左右的时候接触的。在09年之前，咱们这个紫微斗数的群只有100多人，因为当时我们是不对外的，就是把紫微斗数就是当成几个人研究的一门学术。后来呢，就是有咱们这个有朋友就说把群，以前咱们的群是封闭的，然后就把群打开了，开始接收新的成员，然后我们的群最多的时候也就是2000个人，然后发现大家对这个紫微斗数这个认识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就包括你师姐，她一直是督促着开班，就是给大家讲这个紫微斗数，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决定的。因为以我以前的个性，我是不愿意讲这些东西的，因为我觉得非常累。累在哪儿呢，就是说大家这个认识不好统一，而且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社会比较浮躁，就是说能认真静下心来学东西的人也比较少。所以说第一期是在大家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急迫的想学习的这种状态下，我们开始了第一期。第一期的教学是纯文字版的，第一期的教学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也没有教学经验，所以说就是随意的跟着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进度，然后制定了一个大概的路线，所以说我们就纯文字的在教学，然后纯文字的下来大概是27万字。通过这个教学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说纯文字的教学是有问题的，一段文字不同的同学去理解得出的结果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看我讲盘，看我在论盘，大家都能看得明白，而且操作看着很简单，但是当自己去应用的时候会发现问题，连贯不起来，看不懂，所以说这里边是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第二期以语音为主，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第二期我们也会同样的把所有咱们教学群的学员的命盘，只要你们允许的，我们会进行解析，这个解析是对你们有用的，也是对你们的学习，对你们的生活。就是说我们每个学员的命盘，因为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进行一个分析，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要求的，看自己的盘，这个大家理解，很多人理解都是比较难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的方法对，你看自己的盘会看得更准。我们现在学习是缺了方法，缺了一个正确的认知，对命理的认知，对紫微斗数的认知，加上对传统文化的这些算命术的一些内心的这种，也可以说有的人是有恐惧的，就是说认为这个算命术它里边有一些不可测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就会造成一种就是看自己的命觉得看不准，甚至还有子时的命盘看不准，双胞胎的命盘看不准，同盘的看不准。如果经常听我讲东西，或者是在群里边看这个分析这个命盘，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就是说同盘不同命，同组合不同命。那么说现在紫微斗数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很多人论的是同组合同命，大家如果认真的想，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你某颗星在某个宫，我们就论它是这样的，这样是不对的，这个就叫同组合论命。 就是说我们什么心进了什么宫，然后就开始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这个论法在刚初学的时候，就是说你没有跟着老师带的情况下这样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正式的学，你首先要明白这些知识它不是用来论命的，就是说某颗星代表什么，某颗星的主星的人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是用来理解星的，不是用来算命的。这个是我们的基础认知，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期第一课的时候，这个思想就要转变了。我们知道这次进来的新学生有的是就没有怎么接触紫微斗数，接触的比较少，对紫微斗数基本上是零知识的。其实这样的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受很多，你就是不受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然后就本着把它当成一种传统文化，这样来了解紫微斗数。当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用这个紫微斗数再去看命，你会发现你比很多人算的都准。同样你提升的不只是一个算命术，而是说你对人生的一个认知，对万物的认知都在改变，它会改变你的财运、身体，就是这个身体健康、身心健康。因为你对万物的认知决定着你每次遇到事情以后的正确的一个对应方法。我们这个人生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选择，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选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人生中你会遇到很多无奈，甚至你不知道的东西，你一直在做一件事，但是你也不知道你能做其他的什么事。所以说人生很多时候处于一种选择或者是迷茫的状态，包括我们的婚姻感情都一样。很多朋友年龄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但是还是没结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说你知道的原因根本就不是那个原因，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学紫微斗数是用来做什么的，就是说你对万物的认知让你做出更准确对的选择。学命理它不是说让你学了后你的人生全是好的，就不经历那些磨砺磨练，这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在人生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命理的这个大限，这个流年的运转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酸甜苦辣，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某个阶段经历的这些事对我们的人生要变成提升的。很简单一个道理，我们正确认识命理，学命理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变好。同样我们帮别人看盘看命是给别人提升这种帮助。所以说学命理它不是一个玩笑，也不是一个娱乐性的，你真真正正的能帮助自己帮助身边的人，或者说你有时间的时候帮助别人，这种成就感才是这个紫微斗数的最大价值。所以说我们这个心态很重要。大家也知道我平时在群里边是不怎么看命的，或者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不看命的。其实不是不看，是以前看的太多了。你师姐就知道我给她发了一个，就是以前我的那个就是排盘软件里边的数据，那里边有很多命盘都是这么多年存下来的。我看命不记盘，但是我会存盘，就是说我看过以后我是不会记这个，比如说某个人他是什么星在那个命盘的在命宫的，或者说哪颗星在哪个宫的，我从来不记这些。就是说我一直学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学的是一种操作方式。如果你变成了，你就变成这种死模式，就是说每某个人的他命宫是什么星，然后他是什么样的命，这个方式会让你们永远进步不了。你们只需要学这个操作方式就行了。同一张盘同一个人，你在不同时期你看的结果是不同的。 大家要知道，我们正确认识命理，正确认识命理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命它是变的，也就是抛弃宿命论的说法。一张命盘它受影响的东西非常多，简单理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受影响的方面是比较多的，就是说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当地的文化，对我们的这个命影响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一点不抽象，就是说不同区域的文化不同，他们当地整体的影响也就不同。我们大到国运，小到一个村庄城市，这些地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些，这些对我们正确认识命理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所处的环境的文化就是你自身的对应的自身命盘的12个宫相的对应关系。我们说了你要提升万物的认知，我们换个角度就是说你要明白你对万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产生了什么情况。这个是用来精细算命的时候用的。我们看一张命盘一定不是说这是一张富盘，这张命盘穷，或者说这张盘婚姻不好，或者说那张盘婚姻好，这些东西不重要。包括我们自己的命盘一样，格局高低也不重要。我们知道行行出状元，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精彩的。我们研究紫微斗数，我们研究命理是要看这一张盘对应的这个人的一生吉凶的变化，这里边没有对比的概念，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不能拿这个人跟另一个人进行对比，我们要抛弃这种思维。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说我们研究这张命盘，这个人他的一生吉凶的变化只局限于他这一个人的周围发散，这种思维去理解。所以说这一个认知非常重要，不要进行命盘对比。同样道理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你不能拿人跟人比，因为你比的这个很容易是出现错误的一个角度的看法。所以说我们拿到一张命盘要研究的就是说这个人的一生，就像我们看一本书一样。像这种书其实也有，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吧，我们的那个末代的那个皇帝，他自己就出了一个前半生的，应该还有两本书吧，包括他的后半生的这些书，细节我记不着了。就是说我们以这种方式要理解，你看他在一个人他在讲他以他自己为中心开始扩散的一些东西。我们学命理也是这样的，我们要以这张盘这一个人为中心的扩散去理解他所处的环境，包括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做的一些事，包括他遇到的人生中的每一个变化。你一定要明白他仅仅局限于他的这个空间的变化，他的这个背景的人文变化。很多时候你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命盘都认为天下大同的这种概念去理解，因为你这样的认知一定会出问题的。命盘你也同样看不细，从另一个角度讲，你对命主对你自己都不会有太大的提升。所以说我们在学命理的时候，你学什么技法这个都是后续的事。你首先第一步正确认识命理，正确认识紫微斗数，这个很关键的。不然的话你后面学的东西你都没办法的把它一个正确的使用。同样你在每次看命的时候你吸收到的东西都是很乱的，更提不上你学完紫微斗数对你有什么提升。你对自己对别人对你周围你学这个东西都是负面的。所以说第一期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同学说学的有些地方很清楚，有些地方也有点迷茫。那么说你们第一期的学员在我们第二期的时候第一节课的时候这种思维同样要转变一下， 一个是我们学习的心态，第二个就是我们学到以后使用的心态。今天我让那个在群里边的时候，我让大家提前就是自我介绍了一下，其实这个对你们是有用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让你们介绍这个，就是让我们要明白一个，我们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在不同的地区，我们接受的这个学习紫微斗数，它之间的这些关系跟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让大家自我介绍，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学斗数不是完完整整脱离出来的一门学术，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我们以自己本身的生活为主，学紫微斗数是对我们进行一个提升，我们认知的提升。当然你就是因为学了紫微斗数的时候，我们在帮别人看盘，你帮别人讲解，都讲解一些困难疑点的时候，你是给予正确的指导的。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到中后期的时候给大家提过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应该在我们的第一期讲，就是说在我们的第一节课也讲，就是说我们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没有命盘一样能正确的帮人引导，帮自己的选择，甚至是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都是可以的。不是说我们每次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我们要去看命盘，因为提升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你没有命盘你同样还可以看命。从另一个角度讲，你们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没有紫微盘，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他大概属于哪种结构的紫微命盘。所以说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叫无盘看命，就是说一个人你跟他在，因为每个两个人之间他们也属于万物之间的一个互动，这个东西一部分是灵感，另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前期学这个紫微斗数的一个铺垫。你只要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可以无盘看命。所以说我们学紫微斗数不是把它当成我们人生的依赖，它是我们人生成长中的一种补充。我会经常讲紫微斗数入门非常难，难的不是说这些星宫，包括我们的这些宫气的这些技法，难的就是我们第一节课的认知。只要我们第一节课的这种认知大家理解了，后边的每一步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都会非常轻松的，而且我们每一步的理解都是很清晰的，也不会再出现迷惑的这种状态。迷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对命理的认知，对紫微斗数的认知，对万物的认知出现了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法操作手法出了问题。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很多人是处在两种阶段，就是说第一技法出了问题，第二个认知出了问题。在这两个都出问题的情况下学的紫微斗数是零散的，是娱乐性的，是没有任何可持续提升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学紫微斗数还需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紫微斗数它是那个北宋的一个著名的道家学者，就是陈抟，也叫陈抟老祖，这个人是很有来历的。具体的这个陈抟的个人介绍大家在百度都能搜到，因为他在这个影视剧中出现的不太多，所以说大家可能对他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说对他的这些背景的东西不太了解。但是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在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学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就是说陈抟老祖他创作的这个紫微斗数，当然也有人说是假借他的名创作的，其实这个都不是关键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它一个大概的形成，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他创作的，细节我们不去研究了。就是说紫微斗数从古代到现代的这种转变也是我们需要认知的。大家知道民间传这个八字的比较多，也可以简单理解八字属于民用的，以前包括应用最多的，比如说我们结婚以前要先递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八字，要合一下八字合不合，所以说这个八字一直是属于民用的比较多一点，紫微斗数在民间用的比较少。所以说在后续一些传说中包括一些资料，然后都说这个紫微斗数它属于帝王学，就是说这个紫微斗数只流传在宫廷内，而且紫微斗数被称为五大神术之首，就是说它在传播的这个过程中以前都是单传的，因为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多的，就是说我的这个资料传下去都是单传，就是说我的就是老师传给一个徒弟然后再往后面传。另外一个就是古代这个成书，就是说他们做这个书是比较难的，就是以前这个纸比较贵，而且在很多时候就是用那种竹子的书，就是说这个书包括我们现在你们看到的一些古书里边的字是不容易理解的，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简短的几个字来表达一个内容。所以说今天我们学这个紫微斗数的时候，很多人是看不懂这些古本的，觉得比较累，确实研究这个古本是很累的，因为你要不断的拆它里边的一句话，它的一句话可能就三四个字或者五六个字，但是它里边包含的内容如果真让写成文字，你可能要上千上万个字来形容那样的一句话才能完整的把它给表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大家那些格局不能用来论命，包括那些星耀的组合的一些象不能用来论命，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支撑条件，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对一个象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语音课在讲的时候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格局一定，就是说什么样的格局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命。而且我以前还提过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发生的事对应你的命盘你一定找得到，同样你看到的命盘里边的象不一定会发生。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命理认识的时候会觉得这两句话不太容易理解，会甚至认为学命理没有用，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恰恰是你能正确认识命理的关键。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象不一定发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象的条件的认知不够。所以说你取一个象有的时候是看了一个点然后就得出了这个象，我们知道了紫微斗数它的这个形成年代以后还需要知道一个知识，就是说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下出来的这个紫微斗数用到今天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一块大家不需要再深深的去研究了，因为刚开始我们都讲了文化，不同区域的文化加上我们对万物的这种互动的关系，你的环境你们本土文化对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件事在前一段群里边还出现过一种讨论，当时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一些区域涉及到的，就是说有些地方结婚了没领证，有些地方领证了没办酒席，所以说这个东西会牵扯到哪些，就是说将来我们取象的时候会出现 到底是以什么标准他算结婚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在紫微斗数，在八字里边也是有争论的。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婚年，其实大家如果能正确的认识命理，这个根本不关键。你需要研究的不是他什么时候结婚，或者说什么时候领这个结婚证、办酒席这些东西，你需要研究的一个项，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事业，我们就先说婚姻。你要研究的是他的婚姻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必须知道了他这个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开始的过程中会受哪些影响，因为这些东西才是你将来推算他的这个婚姻的一个是好的，或者说他的婚姻是不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某一个婚年它只是一个点，你不需要知道它到底是结婚是以什么为标准，因为这个跟本土文化有关系。有些人一辈子了还没领一个结婚证呢，你不能说他没结过婚呢。同样有些人在婚前可能会谈个四五个男朋友，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你能说他这个跟他的这种婚姻感情的这一类的像没有产生吗？肯定不是的。所以说紫微斗数其实分得很细，把每一块都给我们说了。这也是我平时在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先学了一个，我经常会给大家讲那个就是生气方。其实我们在讲生气方的时候，就是在讲相的形成的开始。一个相它的产生的最初的一个原因，这些东西很非常关键的。这个也是取相将来我们学到后期取相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不管取什么相，你要知道这个相的形成条件，它的这些起因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了起因，你才能推算结果，推算它的过程。所以说预测学你要知道怎么开始的，然后你经过它的这些结构的组合来判断最终的结果。那么最丰富多彩的东西不是结果，反而是过程。就是说相的形成过程是最丰富多彩的，学命盘、学紫微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学习这个相的形成过程是最精彩的。你取出一个相，就是说你通过这些条件，它的形成条件，你取出一个相，那个只是你的成就感。最终得出的，无论是命主告诉你是对是错的，它只是一个总结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学习的时候，相的形成过程是最重要的，结果反而不是重要的。所以说我也提过，就是说我们在学紫微斗数，你算对了算错了，这个首先不是最关键的。那么是最关键是什么？你要知道怎么对了怎么错了，错在哪儿了，你怎么是对的。其实很多时候你算对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把我们的这个知识理解了，就是说我们就算算对了，我们还会发现有些条件我们还没用上，知道吧？这个东西很关键。所以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取一个结果，取一个对错，而是在相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理解多少东西。所以说我们在学紫微斗数的时候，正确认识命理，正确认识紫微斗数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你后面学的东西你都连贯不起来。这个就像我们相的开始一样，你出发点就错了，你后面怎么学，不管你算的准或者不准，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学的东西。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说我们认识命理，命理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们讲了一些关于命理的一些影响的东西，其实命理它是一条曲线，从我们的人生开始，从我们的这个紫微斗数开始，这张命盘开始，这张命盘一样也是跟着我们在成长。它是我们的这个命理，它一生中是首先有一条大的曲线，我们叫大限，或者说我们八字中的大运，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不管是大运大限，它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操作方法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人生中它首先有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就是从我们的生老病死，然后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又是 N 条小曲线。我们紫微斗数有12个宫，代表着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任何一个方面它也是曲线，这些曲线的变化是受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认知、万物的关系的这种对应发生变化的。所以说大家要明白，我们的命盘，你们平时所看到的一些表象的一些东西，它只是一个点，你有这样的组合，你不一定有这样的命，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们人生对应12个宫，它把我们的一生各个方面都包括进来了，有我们的精神，有我们的身体，有我们的婚姻，有我们的事业，有我们的财帛金钱，就是说这些12个宫它首先有一个表象，然后还有12宫之间产生变化的象，这个变化其实不复杂，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同样道理，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产生连带 N 多个这种小曲线的变化，它们之间是连贯起来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全分开，因为你的人生的每一块都是连贯起来的。这个在学命理的时候、学斗数的时候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些同学直接找到一个宫，然后截图发给大家，就是说哎，我这个宫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没办法论的。同样在学斗数的时候，大家经常还会有一种迷惑，就这个组合我在这个命盘里看懂了，然后我拿到另外一个命盘里边我看不懂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过这个时候是有技巧的，你看不懂的那个宫或者那一颗星，你可以把它先放放，你去看别的，你总有看懂的。就是说12个宫14颗主星，你总有，不管任何一张命盘，你总有能轻松看懂的，有的就是看不懂的，那么你先找能看懂的。因为它12个宫包括我们的星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生活中一样，我们自己对应的万物关系都是连贯起来的，你只要把这些概念给熟悉了，你在学斗数的时候带着这些概念去学，那么就会清晰很多，你学的像都是连贯的像，就不会存在单宫取向的这种情况，单星取向的这种情况。生活中其实很多东西对生活的这个认知，你用来学斗数是非常有用的。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中午你准备跟一个朋友去吃饭，甚至你们的那个钱都付了，餐也定了，但是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有急事，你有可能就会这顿饭的就反而不吃了，甚至立刻就走。其实这个东西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中会有很多突变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学命理认识命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张命盘我们的人生中的这种突变。那么说这个就跟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认知相，第二个我们的假设能力，就是说我们的平常的一个认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一定的假想假设能力， 这个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再取一个像，给就是说看一个人的婚姻，看一个人的事业一样，我们还可以以婚姻来做这个讲解。就是说你看两个人的感情很好，然后看到他们要结婚了，你也看到他们因这个结婚买房子，甚至是共同做事业之类，就是说他们这些互动你都看到了，你会这个时候呢，你要假设出来一些东西，这个像就是说他们结婚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一些外界的因素的影响。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婚姻会受什么影响，最基本的跟我们的就是说跟我们父母的关系，这是一个影响。第二个，结婚干什么？按正常逻辑，结婚生子。有的人关系很好，但是因为这两个像，离婚的也有。父母关系，就是说这个婆媳关系处理不好，离婚的也有。男的跟女方的父母关系不好，离婚的也有。还有结婚了，但是因一方的身体有问题，这个生孩子比较困难，或者说生不出来，离婚的也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结婚了产生了这种婚外情，离婚的也有。所以说这里面关键点不是离婚或者不离婚，而是说我们的一个婚姻的像，它中间产生的各种变化，各种影响都是存在的，而且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基本上在古代是不会发生的。我们知道一个时期，很长一个时期，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婚姻论法跟我们现在的婚姻论法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不同时期的人文变化产生的这个结果不一样。我们做事业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看事业也是一样的，看每个人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的事业工。那么说比如说你看到我们每个人某个人他在某一年要升职了，或者说要涨工资了，那么说我们在看到这个项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马上告诉他你要涨工资了，或者说告诉我们自己啊，我在这一年要涨工资了，我这一年有什么星吉星，我这个时候感觉要升职了。其实这个都不是关键，关键点这个时候你要看你前面的这个过程，你到你升职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说他升职这个职位是不是一个虚职，就是说看着名气比较大但是没有什么权利。所以说这个都是命理学中很关键的东西，你的这个认知，对这些相的认知，决定着你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思路。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就是正确认识命理，然后正确认识紫微斗数，它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这个在今天课程的刚开始就给大家讲了我们学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大家那个报名的那个邮件我都看了，其实真正的能进来学习的，你们的这个报名的这个就是说大家填这个志愿其实很相似的，这也可能是一种同磁场的影响。就是说你们在报名的时候填的这个志愿大多意思都是很近的，只是说有的人文采好一点，写的比较多一点，有的写的少一点，最多的大概有一两千个字吧，最少的二三十个字。当然你们的命盘其实我都看了，就是说每张命盘你们的就是发给我的时候我都看了，就是说你们发的这个命盘，就是说我同意你们那个咱们那个进这个群的时候也有被拦在外边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他现在不适合学，他适合更好的把自己的生活整好。这个时候你如果让他进来学这些东西，第一个我们知道占用时间， 就算一周我们两天的晚上讲课，也占用了你人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每一分钟不能轻易的浪费，就是说我们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多多少少要对它的这种提升都是正向的。咱们这个群里边有几个朋友都是无神论的，其实我也一直主张这个无神论，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把紫微斗数能讲出来，能让大家能接收，能有提升，减少那种神神道道的不可传授的知识，就是说让大家都能理解它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紫微斗数的文化，一种传统文化，这个东西是价值，也是我们用这么多时间然后去探索去学习的价值。我们知道第一期的学员从15年开始，断断续续也将近两年了。如果说我们第二期大家如果这种心态在初学包括我们上升的这个阶段这种心态转变不过来，这个是不想看到的。然后在这个课后边的这些课程安排的时候，我也是会尽量的调整，就是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学习。这一期我们结束是争取大家对斗数的学习能达到 80% 以上的认知，剩下的 20% 就是大家的领悟能力了。就是说我所学的这些知识在咱们这一期大家至少可以吸收 80%。 因为在今年的这个语音课程的后期，我们会很细节的讲每一张命盘，包括大家自己的命盘，我也会帮助大家第一个把大家的结构给大家讲清楚，就是说你的命盘结构，当命盘结构清楚的时候，你再去看很多东西都是清楚的。现在所有学紫微斗数的就是看不懂结构，论的吉凶不能说一点用没有，至少它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的作用。所以说大家要认真的理解今天的课程，就是正确认识命理，正确认识紫微斗数，我们学来做什么，我们学了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提升，这是今天课程的关键。今天的正式课就到这儿，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录音也可以，那个退期那个录音也可以先到这儿。